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您打开哦，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接下来请出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啊，今天是8月8号啊，就是很快哦，觉得在8月7号的时候就已经是立秋了，然后我们虽然还是处在伏天当中啊，甚至是最热的时候，这个让我想到就很像中国人的那个阴阳太极图啊，胡医师，就是那个阳气最盛的时候，其实那个阴已经在悄悄的生长了，所以想请您在今天啊，给咱们大家提前讲一讲吧，讲讲从这个时点，从阳养阳到养阴的这样的一个转换期间，我们秋季的一些养生的要领好吗？
其实阳跟阴的转化是在这个夏至跟冬至这个时间开始吧。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也就是说从冬至的时候那一天开始已经到了最阴的时候，然后呢开始要一阳生，就开始生一个阳了，然后一天一天一天越来越阳越来越阳，到了夏至这一天呢已经是最阳的时候呢，每天就开始一点一点的越来越阴越来越阴，就是所谓的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
查了一下，夏至在6月20号就到了，那等于是从6月底就已经阴气在已经悄悄的
开始渐渐往阴，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气候呢？到了立秋这一天开始啊，白天晚上的时间开始变成怎么样呢？就是说，早上跟晚上这个时间呢，已经开始凉了。虽然说它仍然在伏天，而且在很热的时候，但一到立秋这一天就开始早晚凉了。大概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就是我们祖辈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历法真的是很灵很灵的哈。你发现今天有什么一凉真的就是立秋了，秋天就来了，然后你在路上仔细的看一下，真的就有那么一片两片的黄树叶就开始落了。
没错，开始落叶啊，在中国人的这个眼中啊，就是看这个树叶落的那一天开始，就是叫做一叶而知秋。比如说梧桐树的叶子，看了掉在地上了，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是秋天来了。而立秋呢，就是真正的所谓的进入秋天的开始。那么从这个时候啊，早晚凉，那你就在早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暖。在美国的这个，我记得我住在美国的这个西部啊，在旧金山这个地方，我曾经住过两次超过六个月的时间。那这两次的时间里面，都会发现到刚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早晚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就一定得要多穿衣服，不然的话就冷，就凉飕飕的了。那在中国大陆的话呢，我因为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就离开中国大陆，因此呢这个时间上面没有那么样子的清晰，可是在美国的北美的这个时候呢，发现到这个时间真的是就像老年人所说的啊，在这个北半球的那种天气的变化清清晰晰的。
那胡医师，这天气的变化它对人的身体一定是会有影响的哈。天气凉了，夏天养心，秋天是不是要养肺呀？
这样的春夏秋冬是木火金水，木和肝相通，火跟心相通，金跟肺相通啊，那水跟肾相通，所以秋天的时候应该养肺。那么这个时候是金的季节，就是木火金水这个金的季节啊。金的季节呢，除了养肺以外，它这个时候是所谓的收敛的季节。那么肺呢就主收敛，好，要收敛了，然后什么事情都开始慢慢慢慢的收起来，像是你要你把你的身体的这个 在暴露在外头的时间呢，要开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所以所谓的收敛。那么秋季呢，木火土金水这个五行的这个金呢，对着白色，因此呢，我们这个时间要吃的东西也多半都跟白色有关系，例如吃点薏仁啦，或者吃点这个山药啦等等这些啊，或百合呀等等，它又润肺又能够养肺，这样就好。
我还想到了一个，就是莲藕哈，也是白色
嗯，
的，
对，是的，是的。
还有银耳，嗯，那。
对。因为这个时间是肺的关系，肺呢，它是所谓的焦脏，所谓的嫩脏，非常娇嫩之脏啊。因此，这个时候呢，这个肺一定要好好的养它，否则的话呢，把肺弄坏了就不行。因为它的娇嫩呢，冷了不行，热了不行，干燥了不行，太湿润了也不行。因此呢，就得要小心所有的吃啊，所有的穿啊等等。
那胡医师是不是大家常说秋燥秋燥，好像秋天空气本身就开始干燥，是不是肺吸入到干燥的空气会导致肺也会有一点燥呢？
就是啊，肺它，我刚刚讲了，肺是娇嫩之脏嘛，因此呢，它对于干燥啊，喜欢在这个时间，也因为这个时间里头啊，喜欢它，因为天气的燥，它呢却喜欢这个时候稍微湿润一点。但是肺呢，它是湿润的过度不行，干燥的过度不行，因此呢，你要让它润。你都得要注意，不能润得过度，就这么简单。
那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好像看起来像矛盾哦，就是一方面呢，好像我看一些网上有人说入秋了还是要注意健脾祛湿啊，那一方面呢，你又要润燥，那润燥好像就是你要吃点什么生津的东西了，像刚才说什么银耳、百合之类的，那你又要祛湿，好像又要把人的水分排出来，这两个可以同时进行吗？它会不会互相矛盾呢？
它不矛盾，因为身体呢，不是说这一个脏器跟那个脏器就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嘛。所以呢，你要燥湿，要燥得不过度；要润燥呢，要润得不过度。总是所谓的不过度，你看中国人所讲的什么事情都是讲一个中字儿啊。你知道中国的一个中字就是在中，就是在中，中就是平衡，就是和谐。就是这样的意思，因此呢，你要燥可以燥得不过度，你要湿可以不要湿得过度，就这样，湿得过度了那就不行，燥得过度了那就不行，这都是什么？是过，所谓的过度，那就会伤到那个时候的那个器官，或者甚至于整个身体都被你伤到了，那就不行啊。
那胡医师，怎么样能知道自己是干燥了，还是说自己是太湿了？比如说啊，是不是啊，我皮肤觉得干了，或者说我咽喉嗓子感觉到干了，这就是代表你已经偏燥了呢？
你已经是中国医生了 你已经懂得综合的医生了。为什么你自己会感觉到，哎，我该燥到什么程度，会湿到什么程度？其实呢，你自己就可以感觉。因为我自己当中医师以前啊，我是很相信啊，科学怎么样怎么样。等到当中医师以后呢，慢慢的就在观察我们人跟自然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个老年人啊，像我现在算是老年人啊，但是呢，在我的岳母跟他的年纪呢，大概在60几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才30几岁，我们说他就是老年人，对不对？那结果呢，我就观察我岳母的状况呢，她是怎么样，到了一个极其变化，她就那一天特别的不舒服，她的不舒服呢。他自己也说不出来，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就是知道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会说什么，就会说什么。所以中国古时候的《黄帝内经》里头就曾经提到过，所谓的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那个气呢，什么东西？那个气就是节气的气，就是每15天一个节气的变化，每15天一个节气的变化。 从立秋到处暑，然后到下霜啦、等等等等，这个它一段一点一点的时间，它的变化都在我们身体上面造成不同的那种感应。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感应自己的身体跟气候上面的变化的话呢，那么你在那个时间，你想，哎，你说我吃了这个会比较舒服点，我吃了那个会比较舒服点，那么这个人就已经是在养生当中了，就已经是一个算是懂得医学的东西的这样子的人了。
好的，胡医师，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先休息一下啊。我们的热线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让我们的专家胡医师来帮助您哦。好的，胡医师，回到咱们刚才您说的话题上，您说让我们的身体哦去感应自然，感应什么东西是适合你的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比如说哦，天气热了，然后我吃冰淇淋哦。我就感觉到好舒服，我好喜欢吃啊！可是看到一些中医的资讯，他就会告诉你啊，吃冰淇淋不好啊，甜的东西会让人产生痰湿等等。那就是这样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冲突，或者是说自己纠结，或者是搞不清的问题，那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哈，我在很多年前呢，那个时候还刚刚想要当中医师，还没当中医师之前，那个时候读了一些中医的书籍，但读了以后也不能够说是完全理解啊。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小病人，他说一定要来看我，我说为什么你一定要看我呢？他说，我听说啊，你能治一点病，我说我现在根本就。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我只是读了几天书而已。那么给治病的话呢，我不敢说我一定能够治啊。那他说不要紧，你就给我治治看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他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呼吸吸不到空气。那么在这个各个胸腔科医生那边看到呢，都跟他说他是一种叫做咳啊，就是说他是咳嗽。而且他不只是看一家医院的胸腔科，而且甚至于他的妈妈就是在一个专门看胸腔科的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护理师。那么，他的状况就是吸气吸不到，然后呢，好像要用力吸气，这个肩都抬得好高好高，都好像吸不到气。那我看到的时候呢，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我总得去查原因，对不对？我就开始回想跟找书啊，就是回想我以前读过的书，找我以前所读过的书，找到了一个地方。他说啊，人呢，假如说是喝冷水啊，喝急了，或者是用这个用冷水冲澡冲急了，那这个时候呢会得喘的病。哎，我就问他这个孩子。这孩子呢，就真的就说是吃冰啊，是大口大口的吃冰水，而不是吃冰啊，是吃冰水啊，大口的喝下去，结果就造成了这样子的喘。我说哈，原来古时候的人早就观察到这一点了。那个书里头就说要用什么什么汤给他吃就会好。然后呢，我就开出一个处方，我说你就去吃这个方子试试看。结果。还过了几天以后，他果然这个病情就过去了。那么这由此可见，就是你大口的喝冰是不行的。那么你刚才讲的说，你在热天的时候吃个冰淇淋，你会觉得好舒服。我也认为如此啊，吃个冰淇淋啊，吃个冰棒啦，喝个冷水呀，喝个冰水啊，真的好快乐啊。可是这里面就讲了一个。你是怎么样吃？你是不禁忌的大口大口吃呢？还是你很控制的吃少少量的呢？ 假如说你是控制的吃的少少量的话，那么对你来说就没有伤，可是你要大量的吃的话就伤。所以我就再参考那个书里头的解释，他解释的就是说呀，他说啊，这个这个人呢、啊，他这样子喝凉水喝冰水啊，以前的人根本没有冰水可喝，可是呢也至少是吃的很凉的水很快乐。好了，喝这个冷水呢，他结果就是寒冷伤肺，所以你刚开始吃的冰水等等你就觉得很好，可是呢他在夏天的时候你吃的冰水吃太多了，他就伤到你的肺了。那这样子或者说一大口大口的喝就伤到你肺，寒伤肺，因此呢你的肺就造成这样子的喘的状况。虽然说现在的医生跟你讲是咳，不知道你这是喘，那不要紧，可是在我们来看，那么我知道这个表现就叫做喘，那么用这样子的处方呢就能治好。表示说什么？表示说你吃任何东西都得节制，
所以说在于你吃的方式哦，你怎么样吃，吃的量是多少。好的，
那么所谓的方式呢，在中医的想法就是一个中字，就是平衡，就是和谐。所以呢你喜欢吃什么不要恣意的去吃，例如你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要吃羊肉汤，想要吃含生姜比较多的这种热的食物，可是呢你也要知道不要大量的吃，大量吃的时候可能还是会伤到人的，是不是？
嗯，会的。好的，所以这也是胡医师对大家的提醒啊。我们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胡医师还有一些很多人在讲，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要继续健脾祛湿，那是这样吗？就是这个健脾和润肺啊，它俩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吗？还是都是因人而异？
健脾祛湿，你祛湿去的过度，那不就燥了吗？你祛湿是可以，你就不要去的过度。所以健脾祛湿什么意思呢？是脾属土，金这个肺属金，那么这个土呢能生金，所以你健脾的话呢，肺也受益。但是呢，你过度的健脾，可能就又伤到了肺了，不是吗？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一样，讲一个中字，讲一个和谐，讲一个平衡，这个是，那么这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儿，不是吗？
好的，那如果咱们讲润燥哈、啊，先讲对肺的一个保养，因为它很娇嫩嘛，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先想请您讲一讲健肺的一些穴位好不好？
穴位。
对对，肺比较能够有帮助的。
啊，这样的啊，我们身体上面有12个经络，肺经就是从胸口这个地方云门中府这里一直往下走，走到大拇就是走到手的大拇指这样子一条线啊，我们称之为肺经。每一条经络呢都有井陰舒筋合5个穴道，称之为五行穴或叫做五腧穴。因为它跟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有关系。井陰舒筋合呢，就是井是属在这个肺经来讲的话，井是属木，那么陰是属火，这个舒是属土，金是属金，那么这个合是属水。那么对于肺经来说的话呢，我们应该要补肺的话，我们就找肺经的土穴，土能生金，因为肺属金嘛啊，土能生金，所以找土穴。土穴就是腧穴。那么井陰舒这个舒呢，它在哪里呢？就是在太渊。所以你假如说你的平时你的肺是比较虚的，那么你在这个时候来按压或者扎针或者艾灸那个太渊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等于是补肺了。当然你也可以在肺经的本穴来治疗，肺经的本穴呢就是经穴，就是经渠穴。那么在这个经穴呢，在这个地方来扎针啊或者按摩啊，也能够对肺有所调养。 那假如说你说，哎，我的肺呀，就是太实了，常常要有肺火呀，常常有这个肺的这种，就是好像很闷紧啦，那你就要泻它。那你泻它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肺经的合穴，也就是尺泽穴来泻肺。所以你可以补肺，可以合肺，可以泻肺。你就根据你不同的状况来补、来泻或者来合，就这样。
好，刚才您还讲到了一个云门穴，这个云门穴有什么特别的功效没有？
啊，云门，你听到是云，你就想，就了解了，是在比较高位的地方。门呢，就是一个关卡，所以云门穴是在肺的肺尖儿上面啊。肺它从上往下是一个锥形的，对不对？好，那么最上面这个叫肺尖儿，那在肺的尖顶那个位置，因此云门、中府这两个穴道，它呢能够就是它是在肺的这个等于算是第一个穴道啊，在这个地方云门是第一个穴道，这个地方呢你稍微轻轻按压的话呢，可以对肺有所帮助，但是这个地方却绝对不能伤到。例如说，我们扎针的时候，你扎云门啊，扎中府啊，这些在肺的尖上，那你一扎进去，要是说扎坏了，哎，那就是就造成肺肿了，那就很麻烦啊。所以呢，扎针呢，还是要小心。因此呢，假如说我们用这个地方来稍微揉按一下，是对肺有帮助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又能够急救，救什么东西呢？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一块这个胸大肌啊，这个位置，那它假如说你有刚好有这种突然的一种晕昏或者是心脏的毛病，你在这个地方这样子把这个肌肉用力的扯它一扯的时候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医生所谓的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术的一个方法。那么在 CPR 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用锤的，有的时候是用什么各种方法。那实际上呢，假如说能够在云门中府这块肌肉上面用力一扯，让它一疼痛了，一下子肺气起来了就好。
听起来哦，它叫云门，它好像也是肺气，就是宣泄的这么一个出路，一个通道，可以这样理解吗？
哎，可以这样理解，它就是在最高点上的一个点啊，一个关卡。我刚刚讲门嘛，门就是一个关卡了啊。这个关卡呢，你让它能够很快的疏散的话，那么这个人就疏泄了肺气，那也是好。
好的，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要再休息一下啊，同时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在我们继续节目之前，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哦，那就是好吃的啊，中秋佳节要到了，如果大家想买月饼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我们跟大家推荐在我们湾区的一个华人烘焙坊 MY Bakery，在他们家呢。不是跟大家推荐的不一定是正宗的月饼啊，但是他们有各式的小点心，比如说像各种酥饼、Q 饼啊、玉露饼，里面有一层一层的红豆沙、麻薯、肉松、咸蛋黄等等。那还有绿豆椪，有全素的，也有肉燥的，还有蛋黄酥、鸳鸯酥、芋泥酥等等。这些呢都是传统的地道的台式糕点，很适合华人的口味，不像月饼那么油腻。重要的是每天他们都是新鲜加工出炉的，全手工的，也没有防腐剂哦。所以呢，无论是大家自己在中秋节，自己吃还是送朋友，相信都会非常的得到大家的欢迎。大家如果从现在起到8月25号之前下单的啊，您就可以得到预售的一个价格优惠。所以呢，请大家提前下单，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您可以到店里去试吃一下。那 MY Bakery 它还接受团体的一个预订，他们家的乳酪蛋糕也非常的好吃。MY Bakery 的地址是在 Milpitas Boulevard，North 25号。好， 就是在 Milpitas 的永新超市的那个 Plaza 内。好嘞，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我们的名医护乃文热线。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啊，等待提问。我们这位是先接孙女士的电话啊，请后面的听众稍微等一下。孙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好的，谢谢胡医师。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的朋友，他的儿子才39岁，他说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是直肠癌第四期。我除了为他祈祷以外，我还能够为他做什么呢？或者是告诉这个妈妈，应该要怎么样，再能够使他就是好一
这样
点。
子，
第
直
二个问
肠
题。
癌哈，
这是
直肠，你说只有
第
给
二
他
个问
祈祷，
题，
没错啊，没错，你这样子能够能够这样说，这个就表示说你不管怎么样也是希望另外空间有神有佛等等的这种庇佑，那当然是好事儿啊。除了这以外呢，这个我们拿这个东西来想一想，我们平时怎么样吃，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还是很重要。直肠呢，也就是属于大肠，大肠跟肺有关系，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呢，我们假如说可能的话，从肺来治疗它，也许它的病情会好的比较，就是说也许啊，会有点就是减轻或者帮助，甚至于会痊愈都不一定。那肺经有个穴道哈，叫做尺泽穴，尺泽穴呢就可以泻肺经，其实泻肺也等于泻了大肠，所以呢尺泽穴可以考虑这个按摩按摩。除了尺泽穴以外，还有一个穴叫做孔最穴，孔最穴呢就是尺泽到太渊之间啊，假如我们把它给分成12份，从尺泽到这个穴呢大概第5份的位置。那个地方有个穴叫孔最穴，你可以让他常常按一按孔最穴，这样子的话呢，会对大肠的蠕动会比较好一点，说不定他的排便呢，他的大肠一蠕动好了，那么这样排便能够排得很顺畅了，他的大肠癌或者直肠癌呢，就说不定就减轻了或者改善了。当然了，你除了这以外，你仍然是求。我们现在所能够见到的，不管是中医、西医来治疗，那么自己的保养，大概我就只能够讲到这里。另外，吃的东西，当然今天正好是啊，刚过了立秋，秋天该吃什么呢？该吃一些润的食物啊，润的食物以及白色的食物啊，润的食物，例如蜂蜜呀，例如山药啊，例如银耳啊。这个都是对他的这个病情有帮助的。除了这以外呢，也可以啊，吃一些像是冬瓜呀、南瓜啦，或者是这个马铃薯啊之类的，这样子能够使他的这个肠胃道能够蠕动得比较好，也许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是，
好，
还有第二个问题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口臭怎么办？那个口臭好像是从胃里面出来的，不是说刷牙刷的不好。
对，口臭也是一样，口臭常常都是从胃、从大肠或从肺等等地方上来的，不是说刷不刷牙的问题。那个牙齿也可能臭，口腔也可能臭，但是口臭呢，常常是从这个从肺呀、胃呀或者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呢，我们得把肺、胃等等给治疗。那么肺跟胃同一治，为什么呢？你治肺就等于治脾胃啊？为什么？因为食者泻其子，那么肺呢是脾胃的子，所以呢也一样啊。刚才讲的用那些食物，可能这个口臭也可以改善很多。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哦。那我们先再接一下下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如果有时间回来，再请胡医师再聊一聊前面的那位得肠癌的听众的问题。我们先接一下单先生的电话。你好，单先生，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胡医师，你好。
哎，你
的问题
好，
是这样的，
请讲。
请讲。
我是这样的，我呢一直是畏寒，就是很怕冷。我觉得就是至少是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循环很差。然后呢，我呢是血压偏低，平常测的时候呢低压60，高压90。然后呢，如果是早上起床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心率大概也只有60左右，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血液循环不太好引起的我这个就是畏寒，这个怎么有什么办法调理吗？
畏寒啊，畏寒就是正好你现在在这个所谓的三伏天里头啊，在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之前都在三伏天里头，而且现在算是末伏啊。这个末伏这段时间你还来得及让自己赶紧养一下子这个所谓的冬病夏治啊，也就是正好这个时间呢，可以温暖一下你的胃肠。那么，温暖胃肠的方法，吃的，例如说，可以这个时候啊，吃一点比较热的，例如，生姜、干姜，或者是，甚至于羊肉都可以。这个时候就所谓的冬病夏治哦。好，这样子这一养了这个，把这个寒的就容易去掉，甚至于你也可以去找人做所谓的三伏贴哦。三伏贴虽然已经到了末伏，在末伏这个时候来贴也有一点点帮助。那么体力比较差的话呢，那么也是由于血压太低。那么刚才讲的就是你把这个温热了以后，自然血压可以往上飙一点点。我们想啊，血压低的人呢，是为什么血压低？血压高的人是为什么血压高？都是因为你需要或你不需要，可能你的身体啊，由于心脏的能力比较不足，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在这个时间，他用一些所谓的三伏贴来贴呢，就是里头有一些很热的药，例如附子啊之类的很热的药来贴在某些穴位上，或者说你说吃的东西呢，你虽然说你也许你会比较顾忌到。这个吃附子是有毒的，那么这个对于心脏，可能有毒的，因此呢，你会吃比较热的东西，可以，你可以吃少量的附子，让身体稍微热一点。所以少量附子可以用，例如说是这个附子汤啦，或者是这个理中汤啦，或者是这一类的就理中汤加附子啊之类的这种方呢。让自己的脾胃还有肺呢比较温暖起来，可能你这个病情可以改善的比较好一点。当然，原则上还是去找一个中医师帮你做定夺，说是哎哪个东西应该量多少，那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嗯，好的，
谢谢胡医
谢
生。
谢胡医师的提醒啊。那我们单先生还有问题吗？
我的意思就是，我直接吃附子理中丸，是不是也管用？
是这个好，我讲个故事啊，在宋徽宗啊，他能够吃冰啊，常常吃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得了脾胃的病，他也是一样，找太医御医给他开的药呢，多半都是开的理中丸、理中汤之类的，结果呢，他说没有效，没错，那因为他吃冰，所以呢，后来找了一个医生叫杨吉老，杨吉老给他用这个。也是用的理中丸，可是呢，宋徽宗就问，哎，我都吃的是这些东西了，为什么别人开的没效，你开的却有效呢？他说，因为我开的这个，我用的药引子很特殊，你知道，这个药引子就是说，这个药要用什么方法去煮都是重要的。结果他就是因为药引子用对了，他的病就好了。那你这个是不是也去找一找你平时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子的？好，宋徽宗他那个药引子是什么呢？就是用冰水啊，用冰的水来煮这个药，结果他这个理中丸、理中汤的效果就出来了。那你呢，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一找你平时生活状态是什么？你可以找个不同的药引子，也许你的病情就可以改善啦。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答啊。看来有的人可能吃了某一种理中丸不见效，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药不好用，而可能是因为像您说的药瘾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小小的因素的影响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方面的去查找原因，最后能够做到去平衡啊。胡医师一直讲中医的中啊，还有我们很多都是讲一个平衡，那这个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胡医师非常的不容易，
哎，
我觉得，
所以呢我才说你，我讲完了以后你可以去思考，然后呢你去找一位你能够有经验的医生，说不定那个医生给你开个药，然后呢除了开药以外还有去查找你的生活原因，那他的经验比较丰富，他可以告诉你说啊，你用什么样方法去煮这个药，效果就会出来了。
好的，胡医师，今天咱们时间到了哈，我很想替我们那位听众再问问肠癌的问题，可不可以如果有可能的话咱们留在下周，因为很多人就是饮食啊，你吃的东西和最后肠道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而肠道的健康和脑啊和身体很多部位也都相关联哈，我们留在下次节目请您再给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感谢听众朋友，
哎，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听众的参与，谢谢胡医师的解答了，胡医师，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